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伙子。今天呢，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潘采夫老师，一起来聊聊乡村生活。
Hello， 大家好，我是潘采夫，欢迎来到乡村鳌拜。
什么潘采夫？你六月，你这是捣什么乱？
伪装潘采夫啊？
你干嘛来？你这是啊？
我来肯定是有好东西啊。
嗯，什么好东西？
因为最近开始健身了嘛，所以最近一直都在喝我们的一个老朋友 AG 小绿粉的产品，觉得特别好，所以来给大家推荐一下。
哦，这我也在喝，你说说你的感受。
最近健身这段时间，教练每天给我发信息，就说你要多吃蔬菜呀，
嗯，
你要多吃饭呀，越吃越瘦。但是呢，说实话，冬天保证蔬菜，尤其是简单烹饪、健康烹饪的蔬菜的摄入量特别的难，
嗯，
你吃沙拉也好，吃烫菜也好，真的吃不下多少。所以最近就开始每天都喝一杯 AG 小绿粉，来补充自己需要的各种微量元素呀、维生素啊之类的。
哎，你作为这个成分党，你这选择非常正确啊，因为小绿粉含有这个益生元、益生菌、菠萝蛋白酶，益生菌呢可以改善肠道健康，提升营养吸收，益生元纤维为益生菌提供养分，壮大菌群，所以促进你这个消化系统良好运作。
啊，还真是，
这是逻辑啊。
对，我刚开始健身的时候，可能因为每天热量摄入少了，所以特别明显的就是，虽然运动量加大，但是代谢变得特别慢。
对，因为吃的少，身体认为你要死。
对，就最直接的感受，上厕所的次数变低了。
哎，我听说啊，真是很多朋友都说，喝完这个 AG 小绿粉，整个通便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确实明显，
是吧？
对。
但是我因为我没有健身，我这么忙，没有时间健身啊。但是我经常就是有时候吃饭不规律嘛，我喝 AG 小绿粉主要是为了平衡整个的营养的均衡。
嗯。
因为它里面包含75种天然食物提取的维生素、矿物质、草本植物营养成分，就补充人体每日所需的微量元素，就肯定是够了。
嗯，
对，但是我刚拿产品的时候，我心里是有点紧张的，
哎，
因为我看它那个粉末是那种绿的，
看着就不好喝，
我以为是青草味道的
啊，
但后来我一尝，它不是青草味道，它是有点奶味儿，
还真是，
是吧？对，
这点奶味儿有点像抹茶巧克力的那个感觉，
嗯，有点那意思啊，但没有那么好喝了，
对，但确实不是抹茶巧克力味儿，它的这个口感，我觉得。说它好喝吧，确实这个有点张不开口，但是它是在我能够接受范围内的一种味道。
Okay.
并且我最近还研究出了特别好喝的方式，就是用牛奶来冲服它。
哦，
牛奶加小绿粉就是我的早餐奶。
但必须要跟大家说，它可不是代餐啊，你不能把它当饭吃。
对，它是营养补充剂、
啊。营养补充剂，所以呢，就是大家需要长期服用呢，这个效果才会更有保证啊。
对。
然后很多的这个知名的运动员和明星，他们也是在服用这个 AG 的，比如说 NBA 的凯文·乐福，还有那个金刚狼休·杰克曼啊，都是长期的使用者啊。
对
对，那既然今天六月来了，是吧？你不能空手来，给我们来点优惠。
那必须的，大家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 AG 服务，使用咱们日坛公园的专属折扣码 RTGY， 就是日坛公园的首字母，下单 AG1 全年订购计划，就可以以528元每月的价格购买到原价698元每月的 AG 小绿粉。并且还会再多送你一个月的，相当于买12个月送一个月。而且呢，下单的时候不需要一次性支付全年的费用，只需要付第一个月和一个押金，就可以享受 AG 全球最低价的订购服务。第一个月还会收到 AG 的一个精美礼盒。
你看啊，这听众说的没错，这六月一来啊，就带货，
就因为你们总说这茬，现在鳌拜都不让我录了，大家都听不到我声音了。
嗯，
想听我声音的可以去我自己的播客节目借借书。
怎么又找不到？赶紧走吧你，我要跟潘采夫老师录音了啊！
拜拜，大家。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日坛公园，我是小伙子，
我是老潘。
哎呀，潘老师，
哎呦呦呦呦呦，火哥，
哎，首先在这儿得先祝贺潘老师生日快乐。
哎呦呦，谢谢啊，谢谢谢谢。
在我们这录音的这个头一天、
头一天
潘老师度过了自己的生日，
可吧？
哎、我才知道啊，我真的才知道，非常的不好意思。
不，这有啥不好意思？一个男人记住一个男人的生日，
那不行，我在乎这个，我在乎这个。后来我才发现，潘老师生日跟那个青年老师生日
差一天、啊，
就差一天，
差一天，
哎、比青年老师小一天。
射手座，
射手座，
射手座还上了热搜了呢，就是、
啊。
就是看到一个，哎，这个说什么没有比射手座更容易交朋友的，
啊，是吗？啊，
还有
就是你还信这个呢？啊，
我没信，就是他们就蹦上去了，就有人截屏发给我的啊，说你们射手座啊，就这种浪不唧唧的啊，喜欢交往，
喜欢交往，
对对对，
平易近人，
哎，这个比较乐观，
嗯，
是吧？
最近听说潘老师正在减肥啊。
啊，
对，
是的，是的，是的。
我们俩约今天说录音，然后他说那录音可以啊，这个饭就不吃了
啊。
我说一会儿怎么了？还有事儿？说不是，我现在这个正在减肥期间，
减肥，减肥，
啊，而且好像还比较这个庄重啊，这还
哎很严肃的场合，
很严肃，
啊。这个我们球队有人跟我打赌，
嗯，
这三表要跟我打赌，赌我3个月减不下30斤来。
我天，这难度有点高，
啊啊。如果我输了，我输多少钱？他输了，
嗯，
他输多少钱？
啊，
球队呢？还有大概有7-8个人压他，
嗯，
6-7个人压我，
赌，
啊，
马，
而且还有赔率。
好家伙！
因为大家对我没信心，
嗯，
就是凡是压我100块钱的，
嗯，
那赢了拿300。
哇，哦，这赔率啊，
1-3，我这
鱼腩部队，你这是
对，所以每天晚上压我那帮人啊，
嗯，
老潘。发视频，对对，我必须呼哧带喘的，
嗯，
发个小视频让他们有信心。
嘿，哦哦，
其实那一天啥也没干啊，就
没压你人就在群里边发好吃的。
对，
潘总，你看这个。
另外一波就是老潘，羊蝎子，嗯，我去，这你天天约我吃饭，不去，不去，
哎，真是。这到了现在这个天气比较凉的时候，就适合吃羊蝎子。
那可不嘛，
一锅热气腾腾的，
热物是吧？
非常好。
对对对对。
所以今天跟潘总我说聊点什么事儿呢？我就想到，因为这两年啊，我其实时常在这个农村
哦，哟
啊，生活
农村了
啊，是啊，
城里混不下去了，
真的是，房租太贵，我今年租房特别贵，又涨钱了。
因为我刚看到一数据，北京人均租房6500，就是一个人如果租房子的话
啊，
平均6500。
哦呦，真是
啊，像我这种有钱人，闺女上学那几年，
嗯，
就租了一个80平米的，一个月1万。
哦，有那地儿其实已经挺偏的了。
十一旁边啊，石景山啊，
对
啊，西五环，
咱俩去过一回了。
对
呀，啊，在家门口接你嘛，那
是是是，所以你就知道北京的为什么就是房价下来了，年轻人还是待不下去。像你这样的年轻人，
是是是，
就是租不起，
所以一步步就往外走嘛。真的就是啊，但是我觉得我这往外走呢，
啊，
没有也没有那么不适应。
火总去了现在7环了吧？
这那真的6环外，真的是7环6环外，
7环了。
就我为什么说没有那么不适应呢？是因为这我小的时候
啊，
就是在北京这个郊区长大的。
哦，
我那时候是就是北京顺义。
哦，顺义，
顺义，然后其实是在顺义和昌平交界的那个地方，
嗯，
属于顺义，顺义的应该是最西边了。
那也是北京人啊！
哎呀，呵，
就是你们有没有鄙视链啊？嗯，你们顺义的鄙视部位是胡同串的，
哎呦，
还有院里的，就是这种有没有大家分界哈，
啊？好像到了我这一代的人
啊，
大家因为没有那个所谓的什么这种大院概念了，
哦，
因为有时候大家看那个北京什么影视作品啊，主要就是从那什么。阳光灿烂的日子呀，
对
啊，就这些东西，血色浪漫，
嗯，
看到那些所谓原来这大院那大院，但到我这代人没有这概念
啊，哦。
我们其实只有一个南北城概念，
哦，
就是你，
这个啊，
就
啊，
你住南城啊，你住北城，
对，
大家的其实这个生活习惯呀，包括这个口音，嗯，都会有些不一样。
嘿，我又听有时候看硕啊，
嗯，
刚啊这帮人的回忆录，
嗯，
或者什么访谈。
嗯
哎，我们院儿里的，
对对对，
我们都不跟那胡同的玩儿，
那
可不，啊，我们每天一身都是军装，
嗯，
他们弄不着军装什么之类的啊。
我那时候没有了，
那时候你就是你们在城外头，他们更不跟你们玩儿，
进不来是吧？
进不来。
所以我是后来一直到了就是上小学
啊，
我才回的城里。
你看，
嗯，当时也是因为父母工作比较忙，
哎，
在这个建筑行业。
你看，新贵啊，
嗯，新什么贵啊？贵着进的城，
贵着进来的啊，
对啊。所以我就在看，哎，就这两年，在这个北京这个郊区生活，
嗯，
然后呢，我就感受到，其实，有一些东西唤起了我童年的回忆，
哎，
但是还有一些东西呢，我感觉跟我小时候就有挺大的区别，
是吗？
就不太一样了。
有没有见到你小时候青梅竹马的小女生啊？
哎，跟你说，我小时候在我们那村里边
啊，
只有仨男孩，就是
啥意思啊？村太小是吗？
对，村不大。然后我们那个村里边就是跟我一边大的小孩。正好我们这三个小孩一般就是差几个月，
天天你们玩
童年，然后比我们再大或者再小的小孩，什么3-5岁之内没有， 就这仨小子，
妈呀！
所以你就看这个村里边，只有这仨小孩在不停的疯跑，嗯、
给这个村子带来了人气儿。
对对，人气非常高啊，
是吧？
对对对，所以就、啊、我这个就是，我就想想我当时每天做的事好像都一样。
这个组合也是就也没什么变化，
就永远这仨人嘛。我记得我那时候早上起来就是啊，在跟家起床这事儿其实就挺有的说，
嗯，
因为你那时候家里那是那种土炕，
哎呦，
然后呢窗户还是那个就是那种糊纸的那种，
糊纸的或者塑料布的，
对啊，对对对，木窗
啦啦啦啊，对。
早上起来我一边在那睡觉呢，我就在听着边上就开始支窗户了，
哦，
支窗户，然后但是没睁眼，然后就开始叠被子。听不见叠被
啊，
然后我之前在其他节目里说，我这个，然后再过一会儿就感觉我自己身上有一阵风声，
哦，
就我姐姐
啊，
就是在我身上叠我的被子，
我去，反正也不带叫你的，
对，叫也叫不起来，最后呢把这被子叠好，就放在那个炕角落起来，
你就裸着睡了，
我就蜷缩成一个球，
对对对对，
然后只好就起来了，
实在不行就起来了，
这就是每天早上起来，
就是当这个窝内温度跟是吧窝外温度达到平衡点的时候，你就无所谓了，穿衣服。
那没办法，
要不然在冬天啊，那衣服太冷，
嗯，
又冷又潮，就很难穿。你除非把你的那些棉袄棉裤塞到你被窝的夹层，
哎
哎，你醒了之后一穿热乎乎的还行，
真是，
或者是得烤一个棉裤腿给你，
而且经常那棉裤腿会烤坏，
对，
烤俩大窟窿，
回来爷爷啊奶奶啊就跟烧着火给你烤馅儿，烤好了啊，
对对对，
馋嘛，就这，有时候你往里一蹬，我操，一个火星子往里烫着，好嘛。
哎呦，所以今天为什么找潘总，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个事儿？因为您也小时候也是在这个农村长大嘛，而且我觉得其实中国这个地域比较大，
嗯，
所以咱们这个华北平原
啊，
基本上我们的这个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惯都是类似的。
对，
你到了东北，你到华南是吧？长江中下游，
没错，
就都不一样了。
你们这个边塞之地也跟我们中原并论，
我。好，这我燕国是吧？我
你们都是就是叫什么戍守长城的呀？
我天哪！
我去你们那边转的时候啊，
嗯，
老是一看有还有古堡呢，现在
有
是吧？
有
古堡，这一问说，哎，我们以前啊，它可不是你们这儿的，我们是浙江的，
哦，
是戚继光给我们带过来守长城的，
嗯，
然后世世代代的就留下了，娶了本地媳妇儿。
还真是
啊！他说弄一寨子，那个寨子本来是军事防守用的，
也是
现在都成了旅游景区了。现在
你要这么说，那的确就是武王伐纣，然后这个分封之后
啊，
那我们这儿不就被分了什么燕国、晋国吗？
是
吧？是您那儿还是吧？咱们啊，首都是吧？
我们那儿
中原地区，
我们那儿是魏国，
魏国
保卫的魏嘛
啊，魏国
边上是鲁国，这都是嫡系部队，
嗯
啊，
格子那边是吧？
啊，你看齐，这都是姜子牙的嘛，
是是是，
啊
嗯、
鲁这都是那个武王自己近人，
你看完了，那我像这个守边关台没法聊，
你们这边吧，哎，这叫人家叫曾经谁在那儿住啊？刘禅，
嗯，
刘禅。
啊，刘禅在这边住过吗？
刘禅呢是这不是投降了吗？司马家，
嗯，
给封了安乐公，
对。
安乐公我查了一下，就现在在平谷这边一带，你说是不是苦寒之地？不必给他找特好的地儿，
我那直接从那个益州，从四川直接给弄到这儿来了，
给弄过来了，关键还是善始善终，人家还活得还高寿。嗯
哇
啊，
那可真不容易！
你投降的时候都50来岁了，
所以说这平谷可能从那个时候开始，
嗯，
就是这个人杰地灵之地。
嗯、
你看看、
嗯，你看，
到现在这个 SARS 是吧、
啊，
新冠这平谷都不太有，
都是谷嘛、嗯，是吧？隔绝的地方。
我想是不是因为这个平谷出大桃啊？
哦、
这个桃木剑，我这个、
是、嗯。
哎，行了，咱好好说啊，好好说。
没想到你们顺义歧视的是平谷。
苹果说话都听不太懂
啊
啊，挺好玩的。所以就是，哎，我这回就感受到有一些挺不一样的地方，因为现在我觉得在村里给我一个最大的一个让我唤起我童年回忆的东西是什么呢？
嗯，
其实是烧火。
哎呦，
因为我小的时候吧，嗯，家里边肯定就是烧土炕嘛，
对
啊，这中间一个屋进去，两边两个灶火眼，
对，
上面俩大锅
啊，
然后那个土炕。里边是有烟道，就这样，咱们就北方不就这么取暖吗？
其实我们不是，
你们不是啊？
对
啊，你们是怎么
相对于你们，我们是南方。
哦，
我真是，我家挺有兴趣的，到底是说 从北往南到底是到哪一线就没炕了，这件事情其实值得研究研究。
你们家
那
没有炕？
我们全村没有睡炕的
啊？那你们冬天怎么取暖？
我的个老天啊，你不知道这个那一个大宽铁床啊，我们家四五口人睡，我爸睡一小床边上，我妈带着我们仨孩子，我们是睡的草包。我小时候叫草包。
什么是草包？
那种大蓝色的棉布弄成一巨型的袋子，就是把这个小麦的杆儿压过之后，麦秸塞到里边，
哦，
塞到里边铺到床上面压压压压，本身可能有20公分高，压压压，越睡越薄，
哦，
这个就当一个大褥子了，上面是棉被，
哦，直接当褥子是啊，这是
当褥子是，上面再铺一些薄铺垫什么之类的，
哦，那就是土法席梦思，
那这个
是这意思吧？
绝对的，
啊，
而且就是它挺不隔热的。就是我小时候尿炕嘛，
我就想问这尿炕可怎么办呢？
是流一地啊，而且呢就是不仅是往下擦擦就是兜不住啊，而且它那个布是土染的蓝布棉布，
嗯，
我这一醒我每天的腚都是蓝的，
掉色了，
纯蓝纯蓝
掉色了是吧，
从这个腚到腿儿全是蓝的，哎，
蓝精灵了，
对对对我再跟你啊，真的你就知道这有多冷了，
哦，
啊，因为你那时候窗户呢也是塑料布，塑料布小孩一鼓捣是大风或者一吹就呼啦呼啦就动了，有动，然后又风一直往里吹，
嗯，
所以早上起不来，晚上进不去，
哎呀，
晚上进去跟进一小冰窟似的。
这是70年代末的事儿是吧，应该是
70年代末80年代初了，
80年代初、
以至于我成年之后我绝不会冬天在村里边住，
哦，
我住过一晚上，就是你必须得把棉袄穿着往里边钻才行。
那你们那时候就是说在屋子里头也没有什么取暖的东西吗？比如有个煤炉什么的，
有
吗？
有那种高一点的炉子，就是烧火的，是你做饭的，做饭的呢就给它捂住，是吧？一般这个是锅，这边弄一锅台，类似于小炕，哎，它是稍微的暖和点儿，
哦，
腾一点什么的，把棉裤这个尿湿的棉裤啊，放上面一晚上，滋滋的这个腾干，
边上还有馒头片儿，
对，馒头片儿、红薯片儿、红薯干儿啊，
还有鞋，
对对对，味道好极了，
哎呀，真是，哎呦，那这么一说，那其实我们这个取暖设备比你们这还要好一些。
你们啊，你们毕竟是京畿之地啊，对吧？你首都啊，再怎么着，确实比我们那边要好一点条件。
但是我当时就感觉就是这个烧炕这个事儿，因为家里边你烧炕你就得有这个燃料嘛，对吧？你烧什么呢？
对，
其实很多都是一些树枝子，因为你到了那个秋末冬初，
不耐热、啊，
不耐，就到处都是树枝子，你大家都是一捧一捧的往家拿，
对。
然后还有一些，你说你真烧劈柴不太常烧的，
嗯，
就是那种真的大木头，
对，
也不是也
不好找，
我们那边也不多，你也不能说放个树是吧？你把树真砍了也不行，
对。
所以那些很多木材还是很珍贵的，
是
大家真的去烧这个木头，得是那种。需要长时间什么炖肉啊，对吧？你才烧，要不然就是都是什么玉米糊啊，
对，
树枝子呀，就烧这个。
那你们那炕烧不多大会儿啊？
烧不多大会儿，
可能后半夜就凉了。
肯定凉了呀，
就是框着你上个炕，
而且这炕呢，它那个炕头炕尾，它这个温度完全不一样啊。炕头特热，然后你往那儿一躺，烫屁股。
这个啊，就是炕这个东西，东北人是特长。我。昨天还看他们那个专门砌炕那个烟道，我现在都没什么，挺无聊的，就看他们的砌烟道啊，就是要很匀，
对，
还不要有烟什么之类的。你们那个半拉冷半拉热的，就属于这个不是炕的发达地区，
对，设计不好，人家还有那炕，还有那个火墙呢。
啊，
那墙里边竖着都有吗？
是，
那墙里没有，
所以
就
东北的大姑娘、小媳妇儿、老嫂子、小姨子都愿意在一个炕上走。
我觉得他那边如果不那么弄，真的待不了，太冷，太冷，对吧？然后所以就我就有时候家里人出去捡这些柴火，小嘛，
跟着抱，
我就跟着一块去啊，就感觉比较新鲜。
对，
出去捡这些树枝的，回来就烧啊，烧完之后晚上就可以在这炕上睡觉。
那你们烧煤或者烧煤球吗？
没有。
那时候不烧煤球啊？
没有
啊，你这80后啊，大概我7、8岁的时候啊，就会打煤球了。那时候
是吗？
打煤球就是你买了煤，正好我们家那个宅基地啊是河床啊，下面是胶泥， 就是拉来这个胶泥跟煤一和，要不然它是散的打不成。
对，
你胶泥和，然后先是蹲蹲蹲蹲，拿着那个煤球机往上一插打一个，一插打一个，这样的话呢，有个煤球炉，晚上可以慢慢的燃着。
哦，
但是呢，也经常一氧化碳中毒什么之类的。
哇，那个非常危险啊！现在前一天我还发了一微博呢，我说现在到了冬天，你看我小的时候，就包括我后来上小学，在北京，你一到冬天，经常电视里就报道，说哪家，
你们北京这个烧煤球的历史渊源啊，
一家三口，你一氧化碳中毒就都没了，很多，一到冬天这种情况很多。
在咱们农村啊，一般不会这样死人。
农村不会，农村都透风。
对对对，
这屋子里
呼啦呼啦的，
呼呼的吹，是吧？
对对对对，
那都不会这样。
嗯，
所以就是我这回，就是这两年我在农村住，我有一天傍晚，我忽然间就闻到了那个烧火的味道。
哎呦，
那味儿就飘过来了。我当时我就让我把刚刚咱俩聊的那些记忆一下就想起来了。但是我小的时候，其实对于这种烧火的味儿没有那么大的印象，是不是因为可能就是平时每天都司空见惯了？
那可不，你烟灰火燎的，那厨房你肯定也进啊，那厨房基本上都是烟熏火燎。
我们那没有厨房，厨房就是那门道那儿那个那俩灶，然后俩锅，然后掀帘子就进屋了，没有专门的，谁有厨房你进不去，冬天冻死你，你还有厨房？所以我就看见这个。就闻到这个味儿，我就忽然间想起了我小的时候，
打开了记忆，
真的是
跟电影情节似的。
所以说，就说大家有时候看这个电影也好啊，文艺作品也好，讲这个乡村，炊烟袅袅，看着很宁静啊，很祥和。那个时候的确是家家户户做饭，好像就是一家冒烟，家家冒烟，是吧？大家是同时间的，
就是大家不会看表啊，就是大家只是根据自己体内的生物钟，到晌午了，晌午就是日头到顶上了，就开始就做了。他们完全是按照这种自然的这种感觉来做的，
是，然后这个炊烟一起呢，然后我一看，冒烟了，过一会儿就能回家吃饭了。什么时候回家吃饭呢？就是大队啊，就他每天在一个点儿。大喇叭就开始放歌，放什么歌呢？放那个在希望的田野上。
哎呦
啊，
那你是80年代中期生人啊？
对，然后我在外边就不是正疯跑呢吗？
对，
一会儿那个音乐吧，哒啦噔哒啦噔，然后我一听，好，回家吃饭。
哇塞，那你还挺馋的，你知道吗？因为我几乎没有主动回家吃饭过。
真的假的？
都是被这老妈呀、老爸呀给从某个角落里边给揪出来。我印象中被我爹一共揍过两回，其中一回就是我爹的嗓子都快喊破了，我在门口喊我，这村那头的听不见，我们村3000多口人，
那么大，
对，
我在我那村有个几十户人吧，也就
对呀、
啊，
你们那、
村小，
对，村小就喊不来，慢慢到天都轰黑了都，人家都吃完了。我回来了，我爹在门口见了我，咚给我来一脚，急得他找不着，
找不着。
而且呢，有一次找，实在就是喊都喊不着，害怕了，就找着了那个，有时候那是平房啊，顶上、啊。我爹爬着树上了我们一家那个一个爷爷的那个房顶上，发现我在那睡得天黑乎乎的。
你在哪儿啊？
就在房顶上睡呢。
你在说啥？哦，房顶睡觉的，
逮着我的，打我马哥，那一次整啊，我去啊，就是你疯跑的时候，你就到那儿随遇而安，
对，
到谁家都吃，
对，到谁家都吃，
对，所以基本上你拉不回来，
那你每天都干嘛呀？你每天玩什么呀？
我每天玩的啊，还挺丰富的，因为我们村我印象里边小的时候，其实它是有这个城墙的，所谓城墙就是土墙。因为我们那村呢，我经过我的调研，在全盛期的时候，可能刚解放之后或者前后，有寨子，有寨是土城墙、那种，
那是，
而且有吊桥，有护城河
啊。那这是有钱的人盖的，还是说原来是个什么军事机构啊？
是出了一个特别牛的村支书。这个人是个外乡人，就他一个姓。我们村有30多个姓，就是你们都可能没听说过，跟城市似的，好多都是逃荒的。逃荒的。因为姓李的、姓田的加起来2000口，剩下的都是那种逃荒的。他呢就带着大家盖了戏楼，挖了湖，在我们家旁边又弄了几十亩的杏园、果园。他又还搞了林场，林场的外围就弄上这种 寨子、
哦、
啊，这个就整得像桃园一样的。
这是什么年代的事儿啊？
五六十年代吧。后来它的这些规模现在依稀可见。哎，
嗯，
而且因为北街、东街、西街三个戏园，
嗯，
戏园子你知道吗？十字街中间还有一戏楼。
不是那个，就是露天那种戏楼，大家围着看的，是真的是
戏
园
子，就是这个墙砌起来的四方啊。你进去之后，它有大台子，上面是有棚。
你们这太繁华了，
几百人给那看，因为我们三六九是集，十里八乡的都要去赶集，
所以集在你们那儿是吧？
啊，
那你是大地儿了。
所以我小时候干的事儿呢，就事儿比较多一些，除了像你一样招猫逗狗的这种的，还有一些大型娱乐活动。
什么？你说我听听啊。
就是看戏。
看戏，
看戏，翻跟头，哒哒哒哒哒。
是什么戏啊？豫剧吗？还是什么？
都是豫剧，
都是豫剧，
而且基本上都在山东、河南这个交界处流传的
啊，
还包括什么河南坠子、两家弦、大弦子、豫剧、曲剧全有，
太牛了，
都是地方戏。
那这戏班子是你们村的，还是大家就是那种游走的那种？
一般就会到这个村里边集资给粮食，
嗯，
哎，给你兑换粮食，他就给唱几天就走了，属于这种的
啊、哦，这种，
或者是到大一年一度的有会，
嗯，
就是释迦牟尼生日，就四月八，我们村有一个寺，辽金时期建的，叫延昌寺。后来都改成学校了啊，都已经没了。现在
哦，
就是他遗传下来的，可能有几百年的这种一年一次大会，叫罗马大会。
嗯，
这个罗马大会呢，就是就可能当时得有上千个驴马骡子去交易
啊。
那些人呢，手在袖子里边摸来摸去的，哎，这个钱哎不行，烧了，这个夺了，就这种。
哦，这样啊
啊，
我太好玩了这个。
而且因为我不是写过那十字街骑士吗？
对对对，
东西南北街，
我特喜欢那个
西街卖布的。北街卖那个香料的，东街卖菜的，南街卖粮食的。
哎呀，
我小时候现在这个布局是非常完整的。
我听起来你们那儿都不像个村了，
像一个镇。它以前叫是一个古亭镇，
是一个镇呢，镇的规模。
我因为我奶奶我们家就住在狮子尖儿，
嗯，
那一到这个过年的时候是卖炮仗，
嗯，
就租我们家那门板五块钱一个摊位，
嗯，
把所有的门都卸下来了，那一个集能挣好几十块钱。
哇，
能卖鞭炮的，就是。他搁那儿就放鞭炮，我们在底下剁剁捡，
对，
剁不干净的，咚，这个手乌黑的，我。
对对对，
就是玩的比较开。
哟，那你这比我小时候玩的丰富多了。
所以周围那小村的人家愿意嫁到我们集上来，说有好吃的，有好玩的。
对对对对，
也造成了我们的名声不太好。
为什么呢？
就又馋又刁又滑又懒。
哎，
就喜欢做买卖。
这怎么说呢？那
所以我做买卖的，我爷爷他们就是卖烧鸡、卖羊肉什么之类的，做这个的。
哦，哎呀，
你看这一看，这个小伙的乡村生活，整的就比较平静。
那对，非常惨，非常惨。因为我觉得在我们那村里边没有商业行为，
是吧？
没有商业，
没小卖部是吧？
什么也没有。
那你要吃东西或者买什么，得去邻村是吗？
就是得上这个村整个的一个最南头，我们这块南街里啊。我们这南街，因为我们那有好几个村，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啊，叫自然村组成的行政村。
对，然后呢，再跑到那个镇的那个有合作社的、有卫生院那个地方，你才能买着东西。在村里边是没有任何的商业机构的。然后我每天。说干嘛呀？我发现我现在回想一下，我觉得我每天做的事儿都一样
啊。
为什么？就是就像刚刚我说，早上起来啊，起床了，
对，
然后人家那俩孩子就从门外头喊你，
对对，
房间
啊，
房间，然后出来吧。
哦，
然后我就好，我就出来吧。我在想，我当时早上起来我吃不吃饭呢？我使劲回忆了一下，
嗯，
好像是吃饭的，
应该是被塞着吃的啊。
吃什么呢？一般就是吃点点心。因为我奶奶早上起来就是吃点心，就很简单的，就比如说她早上起来一般就是沏一杯茶，然后吃一块什么桃酥，
哎呦，
类似于这样的东西。
我的个天哪，就这两样啊，我奶奶一辈子没吃过，
是吧？
啥喝过茶？
一般就是这个。然后所以我呢，就是可能就吃两口，我就出去了。
你们家可能真的，你奶奶可能是一个豪主家的姑娘，
是吗？
有可能，
我不太
地主家的姑娘，
也不不，这是八辈贫农啊。然后呢，因为那时候可能城里边能买着，可能我爸妈就往回买。
你们家肯定是家庭生活好的，
嗯，
如果是双职工在城里挣工资啊，
嗯，
我去，那加起来一个月得100多块钱，
是吧？
就我们这个农民，我小时候还挣工分呢，看他们，
嗯，
一天恨不得挣5分钱
啊
啊！你
那是那是那是，他毕竟在城里上班，
嗯、对对对。
然后呢，我吃点东西呢，我就跑出去了，
嗯、
跑出去。我们那村啊，其实是被一个河给围着的，
哦，
它有一个小河，
嗯，
这小河呢，我们一般就是先出门。然后呢，我们是住在一个坡上，
嗯、哦，
然后这个坡往下呢，就
是个山坡是吧？
土坡，
土坡
是一最、
哦、
一个高处的一土坡，
哦、
然后坡往下里边就往下跑，
嗯，
往下跑就是一片林子，好多好多树，然后我们出去就先上树，就是喜欢小孩出去、哦、就先爬树
捉鸟，
哎，爬完树以后呢，不捉鸟、嗯，你哪逮着鸟啊？那太小，逮不着鸟。
你那时候啊？
那才几岁，3、4岁，那
那不行，
那还得哪儿、
嗯？
先上树呢，在那树杈上坐着，
嗯，
然后那个树上呢，都是很多都是桑树，
哎呦，
那桑树要是
结果摘着
就
吃了、啊，
结果就吃
啊，
没果就逮那个天牛，
对对对，
啊，逮天牛，嗯，
那个天牛就爱在桑葚的树子上那潜伏，
对，
嗯，
而且它那个天牛，它有这个伪装性嘛。
嗯，
它不同的树上不同色儿，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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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啊，它桑树是大绿色的 啊,
对对对
啊，全绿跟
是,
是吧？
反正它也不咬人，挺好看啊，
挺好玩。它有一个大牙嘛，给它掰了就完了，没掰好把脑袋掰掉。先上树，然后玩完之后呢，就下来，然后绕一圈，然后跑到河边。
嗯，
河边呢，那个河，它这个河滩啊，其实比较浅，上面都是那种沙子呀、
哦、
石头啊，
嗯，
然后那里边就有好多鱼。
哇，
然后有好多那个小虾，
那
我们一般就逮虾米玩，因为鱼你逮不着，鱼的就特别贼。
嗯，
那虾米呢？
速度慢点。
这虾米它就藏在这些河边的那个石头块石头缝里头。
对，
你崩，你搬开一个，然后有小虾喷喷喷就蹦出来了，你就给它抓住，抓住，然后在手里边蹦蹦蹦蹦蹦、
啊
哦、就跟那玩半天。跟你说，就这玩完之后，就该中午回家吃饭了。
还。这个其实就这个年龄段啊，因为它活动范围小，
嗯，
而且因为自己的体型小，
嗯，
你看这一片坑就很大，
哎，对
对
对，
对吧？
对对对对，
你有没有一个感觉，就等你长大了之后再回村的时候，你怎么发现处处又小又简陋的？
真的是
啊，
那个时候每次从我们那个高处那坡上下来呢，
啊、
我们呢。每天都是自己做了一个滑梯，什么滑梯呢？其实就是一土坡，每天从哪滑，然后就成滑梯了。天天就是哪呜往下滑，我感觉那滑梯可高了。然后之后后来我回去，等我上了中学什么的，我后来回老家一看，我说这两步就上去了，这还滑梯呢？这个
哎，他那因为他那个土是吧？
嗯，
中间比较圆润啊，
对对对，
直接就下去了。
对，
我玩的坑那就比你们大，
嗯。
我们村那水坑我差点淹死过，就是我长这么高，大人以后
啊、
如果到它最深度应该举着手，这个深度
那么高啊，
啊，
那是河还是湖还是什么
湖
啊？是不是你们说那个
我们叫
挖的那个
啊？我们叫坑
啊，
但它是有河流经过的，
有活水进是吗？
有活水进，有活水出、
啊、
有个、也得有个几十亩，
那很大，
中间还有个土岛，上面去能捡鹅蛋和鸭蛋，
对对对，
啊、哦，就这种的、
啊。那人是能走过去吗？还是游过去、
啊？游过去啊、
哦，
游过去捡。我那时候捞鱼呢，就跟不是你这个小手呢，那我年龄可能大一点，
嗯，
全部都是用罐头瓶子。
对
啊、
嗯，
罐头瓶子弄一塑料布掏一洞，用绳一勒，里边放的都是模块和油条。
对对对对、
啊、
对对对对，
我最大的逮着过得有10几厘米的。
那么大，
你以为这个玻璃瓶子炸了呢？啪啦，这个弄出来
哦。
但是小的居多，一天能逮100多条。
哎呀，
而且基本上到第二天，你给它放盆里边是吧？它全翻肚
啊，
就搞不明白。再捞一批，再放盆里边还翻肚，
那可不嘛。
然后给它放馒头，怕饿着什么都不行
哦。你想养啊？
想养啊，都搞不，就是一直到城里以后才知道它需要氧气这件
事。那可不嘛。
小时候不知道，
水不够多，
大人也不告诉你，
嗯，
是吧？他可能也不太清楚，是吧？
嗯，
鱼太多了，
所以说你这有活水的这种坑啊，就是或者这种湖啊，
嗯，
它里头一般就是鱼比较多，
鱼多。
你要是没有那种就是活水不太充裕的那种坑里头，就会有泥鳅啊、王八呀、啊，这
对对对，
是吧？
对对对，它耐活呀。
因为我们那边也有几个坑，
嗯，
那坑应该是自然形成的，它也不是什么人挖的，
可能下雨啊，
对，
洼地，
就那些坑里边，然后我就看有人用那种什么 纱窗
啊，
纱窗布，
哎呦，往里捞，
纱窗布，然后做成一个方的，像一个秤似的那么个东西，四个角，嗯，滴了着。然后有一杆儿
啊，
然后呢，他在里边也放上那个就是膜什么的，
开始游过去啊。
然后他把那东西就放进去，
对，
放进去以后呢，过一阵子，然后他这么一提，那东西不就收口了吗？
对，
他一收口，往上一蹬，里边有时候就会有泥鳅。哎呦，当时看，我觉得这东西真好玩。我说这什么东西？说这泥鳅，
你们捉不了，这小孩捉不了。
我尝试着去玩一下嘛，因为我看他一直在那拧来拧去的，
对，
我就伸手去抓。然后他就滋滋叫，
对对对，他会叫啊，
对，就是发出那种滋滋滋的那种叫声。
而且泥鳅不怕缺氧
啊，对，
就是我唯一的一条养了一年的鱼就是泥鳅。我在我姥姥家去，就是在一个小水坑里边，大家小朋友都在那个玩啊，捉鱼什么的，突然间翻江倒海
啊，
出来一条大泥鳅，
哇，
那泥鳅啦啦啦啦啦，
对对对，
那时候我可能也八九岁。就是大家看谁运气好，那不溜不溜的抓不住，
抓不住。
我是抓住头，抓住尾巴，就把这泥鳅给逮到我手里了，就往家就跑。
嗯，
然后放瓶子里边，这一路骑自行车，我妈骑自行车，我抱着那罐头瓶，从我姥姥家回我们家呀。中间不楞就蹦出来了，这土里边呱啦呱啦啦的捡起来放回去，回来就一罐头瓶，跟它放点泥儿，就知道泥鳅要吃泥嘛。弄了一年。养了一年，还养大了十几公分，
真的就不死啊？
不死。
那放不放点水啊？
就水换不换都行，它都能活。
哎、我这太金活了。
但是有一天呢，我放这个应该看来是一年级、二年级的，我放学回家了，闻见了一阵肉香。哎呦我的娘啊！我一掀锅盖，我就哭出来了。
哎呀，
我妈就把这泥鳅给剁了，
给炖了，
给我弟吃了。
哎呀，
我去！哎呀，伤感的，
太难过了、啊。
对，太伤感了、啊，经常会有这种遭遇。
有，所以说我现在，我最近这两年我在村里住，我感觉就是，你要再想找个什么野河，都很困难了，
毁了，
都很困难，都没有了，
都毁了。
所以说，你说我们现在还。说想找个泥鳅给大家看看，你都没地儿找去。你想看，
没地儿找了，
你上哪儿找泥鳅去？
现在，而且人口的膨胀，就是原来我说的那些地方啊，那坑，都成了宅基地了，都已经住满了人家了，剩下的那一点儿，加上臭水加垃圾，就现在你要让我现在的我们村，就是我都觉得满目疮痍，没小时候好看，但实际上呢，不知道是不是小时候比现在更破败，也不好讲。因为小时候的眼光跟现在是不一样的嘛，
是不一样的。就是如果说咱们从所谓的乡愁啊，或者说从风景的角度，我们来思考这个事儿，
对，
那它肯定是说现在肯定是没有那时候漂亮了。那时候你河边长的那些芦苇
啊，
长那些菖蒲，
对
吧？那些树，
没错。
所以我现在看到那河边长那些树，在河边溜达那种心情，我都会觉得啊，这是我熟悉的生活啊，这种北方的，尤其是到了那种深秋。你看那种天特高，然后也没有云在，
没错。
然后就这些树在那哗啦哗啦，边上也没有人。
哎呦呦呦！
一到了中午的时候，那大家都睡觉了。我就在农村最大特点就是一到中午，大中午，大上午
没人了，
没人，一人没有。然后然后我们这村里不也没有
小孩
吗？
不睡啊，
没孩子。然后我自己一个人我就出去，因为我也不困呢。你那大太阳就是晒着，那个蝉就滋滋滋叫。
对，
然后你就感觉你就在一个人在这个村子里边。一人没有，只有你自己，哎，还有这条河，
突然间很静止，
对，
就跟那个星星来的什么你一样的啊，就突然间所有人定，然后这个都教授什么一个人穿行在所有人中间，是有那种突然间时空静止的感觉哈。
而且中午其实比晚上还安静，大家可能没有在农村生活过，不知道，中午是一切声音都停止了，
因为太热呀，连鸡都不叫了。
然后你到晚上，
狗也不叫，
天一黑，蛐蛐就开始叫唤，
对，
它一叫叫一宿，滋滋滋滋滋，那个砖缝里边它永远在叫。
而且只要天黑以后啊，你会发现狗，
对，
来回叫，
特别兴奋
啊，此起彼伏的，就是哎呦呦，该我值班了，然后大老远来一脚步路过的，汪汪汪，
一个狗叫，一村狗都叫，
对，追出去老远去，
对，
就没见过一个拴绳的，是吧？
所以你在中午的时候，其实狗都不叫，狗都睡觉，
狗热的都不行了，
对，狗都睡觉，我不睡觉。
对对对，因为狗热的，它得散热啊，在那儿哼哼哼哼一直，它全身没汗腺， 只有舌头能散热，
是，
你就跟他，他就跟他散热，
所以真的挺不一样的
啊。
但是你说现在，我现在在看，你说大家真正还是住在农村的人，生活是不是比以前好？那这个答案是一定的，
对吧？好多了。
现在你看这个村里边，真正的就是说没盖楼的人家，
嗯，
都少。基本上啊，这个家里
你们那儿哈，这个就显出比我们的优势了。
这个宅基地啊，全占满。全盖满，然后呢，就是你原来啊，这家家户户不都有个院子吗？
对，
你一间北房，
嗯，
然后有钱的人家你再盖一东西房，
对 对，
这就很好，是吧？
对对对。
然后一般这个东边这房子里边呢，就是什么做饭呢？
嗯，
西边房子因为照不着太阳就放粮食，
哎，
对吧？
对 对。
然后北房住人，
没错
啊。然后一般是这么个格局，
嗯。
然后中间有一个院子，
嗯，
院子一出来有个井。然后机井，然后那边呢有个水，
一般有个粪坑、
水池子，对，然后、
啊、有个在茅坑、
茅房，茅房都一般在角上，
那么角那儿、嗯、
啊，在那儿也是旱厕嘛，一般都是这种
旱厕，每年还得往外起粪，
对对对，起粪非常危险，那个东西那个东西非常危险，
是的，是的，
这
踏进去
你要踩进去，哎呀，这后果不堪设
想，好东西啊，
对呀，所以那你看现在基本上没有有院子的人家了。大家就都盖了楼房，而且我觉得其实对于生活质量最大的提升，
嗯，
就如果这个村啊，它通了这个下水管道
啊，
你就可以在屋里边修厕所了。
哎，对对对，
这个就
是
这冬天在村里上厕所那太痛苦了，
我去，
太痛苦了。
是我回村的时候去李叔叔家，生活已经奢靡到了。拥有扫地机器人的地方了，
你看看，哎呀，这
啊，扫地机器人、吸尘器，
嗯，
因为它都是快递，直接就寄到家，就是各种，包括我妈不是在村里边住吗？这个太阳能热水器，
嗯，
哎，淋浴得有吧，
嗯，
冰箱，然后立式空调，这些家家全有的，空调现在都是要有的，冰箱是肯定要有的，
真是
啊，电视就不用说了，
嗯，
啊、然后大概60%的人家，六七十的要有车
啊、哦，
10万以上的车，
嚯，
你就是这个
生活真的不一样，
他们已经也耐不了冷了，冬天都是有电暖气，
电暖气
啊，这就是说你要说比生活那时候比那时候还是要好，
是吧？
嗯，
你刚刚我就印象特别深，然后咱们说到，比如说。就后来我在村里住，我就脑里老想一幅画面，
嗯，
是什么画面呢？就比如说到了这个晚上，我一个人上厕所的时候，
嗯，
你就往那儿一蹲吧。这个厕所呢，它是一般是三面盖的砖垒的，
对对对，
顶上是一瓦石棉瓦或者搭一片是吧？它不会弄特好，
对，
然后没有门，然后门就是吧，就直接进去就是，然后呢底下是一坑。这个砖啊，它有时候它还给你中间漏几个窟窿，通气用嘛。
对对对 对。
然后呢，在上头房梁一般它有时候会搭几块木头当梁，
没错。
然后掉下了一个灯泡，
对。关键底下的坑呢，也通往厕所以外，
对，
也有个洞，
对对
对流，我
去，对。所以你想这人，我就是比如我啪拉一下这个灯绳，我进去，今天晚上那一蹲、
嗯，
然后我就看着这个上面这灯泡，你就会发现。这灯泡里边那个钨丝一根一根的，
嗯，
然后它周围就会飞着一些小虫子，
哎，
对吧？
你说的是里边是吗？
就外头
啊，
因为那虫子晚上趋光，它就飞到这灯泡边。
对对对对，
然后我这个画面在我脑子里印象特深，就我就看，我一会儿看着灯泡边上小虫子在那飞、嗯，然后你在那听着边上吹着风啊，然后狗叫着，然后你在那上厕所，对、
对，然后。这小冷风一吹来吧，还窜稀，
你得
啊，
对，
因为这通体冰凉，会让你
得赶紧，然后手里拿着纸，赶紧干什么？赶紧跑，是吧？
对，这个有时候还不一定有纸啊，有树
啊。
我们那儿的厕所呢，经常要有一棵椿树，
为什么呢？
叫臭椿啊？
哎，还真是哎
啊！
哎，你要这么说，真的是有
驱蚊虫啊？
哦，真的是有、
而且除了驱蚊虫之外，你知道吗？
嗯。
它的表皮比较光滑，
哎呀，
但同时也有一点点的小颗粒，
嗯，
哎，你就知道它是做什么用的，
可以使用啊。
它肯定不能放槐树啊，
嗯，
也不能放榆树啊，也更不能放枣树啊，
过于粗糙啊，
对，
受不了，
对吧？而且这个有的这个是种的是香椿，
嗯，
哎，这还摘着吃，
可以吃，
也是肥料，上面长得旺啊。
香椿长巨高啊，
对，
长
得高，
特别高，
所以得掐它的尖儿，
嗯
啊，所以 你发现咱俩描述的这北方啊，大差不差，
嗯、大差不差
啊、
嗯。
其实你说有炕没炕呢，那是因为我们条件不行，我们条件好了也想有炕，所以整体生活的习惯你会发现都，都包括厕所的形状，
嗯，
都是差不多的。
对对对，
嗯，除了你没有女生，
哎呀，
啊、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我们的女生过剩，
真的，
哎呦，那真的是啊、
哦，
追着你玩。
哎呦，那我你那跟着跟着玩会儿，
后边跑的叽里咣当的，啊，经常玩一些小孩之间的游戏
啊、
嗯，就是你不是就桌游吗？
嗯，
你简单了，我们都是说砍饼，
砍饼是什么东西啊？
看病
啊，嗨、哦，看病，
玩看病啊，
过家家了已经、
哎，对对对，
啊、
那就过家家就开始了
啊，
慢慢的就男女之间的小事情
啊，
这个小孩就慢慢的都会玩啊，
嗯
啊、
哦，哎呦，
再加上我们家是生活在果园里边，
嗯，
春天就是花花瓣，到夏秋天就过来摘杏的，摘苹果的，
哦，
搞那搞那个的啊，
真好
啊。
哦
有个几百棵吧，我们家院子里边还包进去一棵、
嗯、是什么呀，
就是杏树，
杏树
老杏树、
哦、
因为它之前啊它可能是刚解放的时候种的，
嗯，
到80年代联产承包责任制，
嗯，
就分树了，你知道本来是生产队集体的，
对，
长了30年的树杏树还是可以的，
嗯，
那杏花很香，
嗯，
到一分的时候就是前5-6年啊大家还有点自觉性，但是每年这个杏自从分到个人手里以后，他就守不住，小孩啊，其他都乱摘啊，怎么偷啊，甚至啊，
那不是在你家院里吗？怎么来拿呀？
我们家的院是别人家的树，就是占了一宅基地，那人家的树啊，就是人家这个就是每家都分一棵啊，
这
一棵实在到最后不行了，长不了，这帮人都给锯了，
嗯，
他就自己把木头扛家走了，
呵，
生生的到现在啊。基本上90%多的果树已经全都没了。
哎呀，
啊、
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们家的院子里边有一棵特大的枣树，
哎，
很大的枣树，
那能产好多枣，
特别特别多。因为那个枣树很高，然后呢，它其实它真的结了枣之后，它有一部分已经到伸到墙外去了，
对，
已经在墙外了。然后墙里边一大堆，然后你就我
墙外边有人摘哈，
我你摘不了那么高，怎么摘？你那杆子打，
你们家的枣树高啊，
你也拿大竹竿子打，那特别高，你那
我们那枣树长不高，
嗯、
而且一密了快耷拉到地儿去了都。
哦，我们那特别高，所以我印象特深，就是每年这个枣树一开花，开那种小白花，
对
啊，觉得特漂亮，后来
闻着幽香，
对，不是特别香，但能闻得到。
对对对，
然后就开始打枣，这一打枣，我是又兴奋呢又害怕。
我跟你说，你在枣成熟之前，你有没有过体验啊？就是这个枣啊，在青的时候，
嗯，
大人有没有告诫过你别吃那青枣？
不能吃啊，
长疖子。
对，脑袋上长大包。
那疖子可疼了，
对对对，
往往经常除了脑袋上都是长腚上
啊。哦
都不敢做，
都得跟人说这个。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科学道理啊？
根本没有啊，就是为了不让你去摘青枣。
啊、但是真的会吃的时候会长啊？
你长过吗？
长
哦，真长啊！
真长。我觉得有可能有科学道理。既然你们家大人也说，我们家大人也说，它是有可能。
哦，我以为是吓唬小孩的呢。
嗯、不是，长疖子，然后青杏不能吃，流鼻血。
哦，
因为我们家我小时候我一天恨不得吃几十个青杏
啊，
我从早到晚在杏这个变黄之前我每天流鼻血，
你这跟我一说我嘴里开始都分泌唾液了，
因为那个杏极酸，
嗯，
而且有火，我就一直流鼻血，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反正我们家那个打枣的时候一般就是我二哥堂哥过来拿一大竹竿啊，叭叭叭叭敲，然后大家就拿着脸盆在底下捡，但是捡的时候我是有时候我偷偷摸摸过去捡一，为什么？因为它有那羊喇子，
有刺儿啊，
那个东这羊喇就是那个毛毛虫，就那个就扁片的那个东西，那个搭在你身上一下就肿，那个东西特别可怕，
对对，有点毒啊，
那有毒，所以就是我看见那我就害怕嘛，但是我又想捡枣，我只能偷偷摸摸的，有时候还顶着个脸盆，我得捡一个吃。
你们那枣有品种吗？
它一定是有不一样的。
我印象特别深的有一种枣，因为它形状啊，有的是圆枣，
嗯，
有的是大的大圆枣，
嗯，
有的是一头粗一头细，
嗯。我们不是，
我们河南话叫妈妈兔的枣，
哦，是吗？
什么叫妈妈兔的枣？就像奶头枣，
哈，
嗨，
好好好，对，
那个吃的就更甜一些。
我们家那个枣是那种类似于纺锤型的，
哦，
长的
长的、
啊、长的那种枣，我也见过，有人家有那种圆枣，圆枣比较梗，就不是特别好吃，
不是很甜，它是适合晒成那干枣啊。
对对对，他们家是那
大呀。
其实我觉得最甜的是那种一半红一半绿，
哎呦，
对，它一旦是全红了之后，它就接近全熟。
它就是水分就有点干了、啊，
对，它软了，
对，
哎，它软了，它就不好吃了，就一半红一半绿那种，又脆又甜，特别好吃。
哎呦
啊，
哎呦，说的流口水了，让我想起来我们家那个，除了这枣，我们那时候叫兴懒杏、懒柿子，
嗯，
这个懒，你知道那个
什么？知道啊，
因为咱们那果园里面摘的呢，都是涩的，
嗯。
就要放在那个，就我说的那个锅台，那个暖暖的那个地方，
对，
或者来点水，
买盆
放上几天一星期的，
嗯，
才烘。
我们都是拿那个装一个那种他们和面的那种大瓷盆
啊、
放在那炕上
啊、哦，对对对，
放炕上
热了
啊，但是别放炕头，放上太热，
对，
就稍微放炕角，放有点温度，然后盖上被子、
里边可能再放点烂苹果，我记得是吧？
因为我姥姥家。院子里边有那个柿子
哦，
然后呢，
懒柿子，
懒柿子，对他们家有柿子，然后就有时候去他们家吃。
再红的柿子硬的时候，它就是涩的。
对，嗯，所以其实我不太爱吃，因为我嘴急，根本等不了，所以每次咬我都想赶紧吃，
等不到它烘烂的时候。
对啊，你咬，哎呀，那个舌头上面都沾满了那种涩涩的东西，就感觉不行。然后真的，一熟了之后，你这个出去玩等回来没了
啊！我有稍微做的科学一点的，因为我们家邻居啊，他把我们家那旁边那柿子树大概有十几棵给承包了，
哦，
就联产承包之后，他说这个杏都是大家砍了吗？柿子小孩都不吃，他给承包了。他承包的时候，柿子快下的时候，他就开始挖土洞，土洞把柿子给放进去，底下生火。生火之后，这慢慢燎着，这几天那火土都是热的，
哇，这样、啊、
几天之后，哗哗哗，一盆一盆的都出来了，
哦，
都是烘好的柿子，
我那
每家给我们送，
好不好吃、
嗯？好吃啊，那绝对好吃，
特别甜，
跟你们西山的柿子似的，
是吧？特别甜，特别软，
特别甜，特别甜。
其实这个，我觉得柿子到了这个初冬啊，
嗯，
就是北方平原这个一道最亮丽的风景
啊，对，
是不是？
也好看啊，
你看，因为你所有的树都秃了。
对
啊，什么都没有了，
是
就唯独柿子树上挂着那种红腾腾的柿子啊，
绝对啊，
最漂亮了。
是，
嗯，
我不是带小孩那个去做北京文化游嘛，
嗯，
哎，去各种名人故居，这个去老舍故居，
嗯，
就在那个王府井教堂再往西一点儿，他那个叫柿子小院儿，叫柿子别院儿，
嗯，
他那个院子里边就有两三棵大柿子树
哦，
我们是初冬去的。那湛蓝的天上，那真的是挂着些小红灯笼，
而且没有树叶，
一个叶都没有，
对吧？只有
低了的啊，
嗯、
哇，太漂亮了，
特别漂亮、
嗯，是。
而且咱们北方，我不知道你们家那，我们家那边那个柿子都是那种大柿子，
大柿子，
嗯，不是小的。
嗯、
我看人家有那种小柿子，是吧？
那个小柿子，这个圆的呀、
嗯，
叫馒头柿子，
哦，
大的这个扁的叫包袱柿子。
哦，
哎，我们那是这么叫的啊，
这么叫是吧？
嗯、
然后我们那只有那种特大的，都特大。
嗯，你北方大柿子啊，
然后边上有个棱儿，是吧？
啊，对对对对对
挂着特好啊。
对对对对，
我刚刚你说那个刨坑那个，
嗯、
我忽然想起来，我们家那还有地窖呢。
啊、
嗯，挖地窖，
哎呦呦呦，多深啊！我最喜欢玩的就是那东西。
深，哎呦，小时候觉得反正挺深。
对，我现在专门看过哈，大人也是手够不到这个眼儿的，
是吗？
啊、
嗯、
就是能摸着眼儿，小孩是肯定是不行。
你们那地窖里边是埋什么东西？
红薯，
红薯
最多的就是红薯。
嗯，
这个红薯要过冬的，因为冬天没菜，除了大白菜就是红薯。
嗯，
而我每年的冬天要比夏天多出十来斤儿
哦，
全靠红薯、
哦。
因为我致命的爱好就是吃红薯，喝红薯糊涂。
哦，
吃煮的小红薯
啊、
哦，而且这大红薯不好吃，
嗯，
都是那种都是淀粉啊什么之类的，
嗯，
我就这鼻子到冬天就跟狗一样的，就人家把那小红薯不成材的，
嗯，
小细条蒸一锅，
嗯，
煮一锅喂猪，我就过去了，拿着就吃，吸溜那皮儿不用剥哈、啊，
嗯，
滋溜一口就进嘴里了，一个冬天全靠这个红薯。
你们那儿那红薯是
雕啊，那
是什么芯儿的？是白芯儿还是红芯儿的？
白芯儿，红芯儿呢是后来才有的。
对
啊、
嗯，白芯儿其实也
但是白皮儿红皮儿，但是芯儿是白的。
白芯儿的它比较干一点， 它没那么不那么水，
是
它蒸出来之后里边也是那种沙沙的，
啊、
比较干。后来那个红心儿你蒸完，它里边特水、
就是、
乎乎的，
烤红薯也水乎乎的、啊，
就不好吃。
不是这个红薯啊，煮的我是喜欢吃稀溜的。
嗯
啊，那种面红薯就不太行。
嗯，
又分春红薯、秋红薯。
哎、
春红薯偏面，
嗯，
秋红薯偏甜偏滑溜。
那个到了这个秋天
啊
啊，那去收这个红薯是吧？
收啊，
你去吗？
去啊，一亩地五千斤，我这个计算那准着呢。
你会刨吗？
会，拿抓钩，三个齿的
啊，
四个齿的就有点倒地的用。
嗯，
会。倒烂红薯，
嗯，
要齿特稀，
那特难，我觉得，
因为它这个是一个小土丘，是吧？你要离着它大概有十几公分，
嗯、
从斜往它下边
啊、
嗯、往上一兜，整个一秧子给带下来，
那一嘟噜你都能刨出来、啊，
能刨出来。这个跟土质有关系
哦，
因为我们那儿的红薯是沙地里边长
哦，
这个是一个巨大的区别。有人是叫淤泥地，淤地就不行。
非常不一样，因为我们那边没有沙地，土质挺硬的。
啊、我们是黄河滩区，你别忘
了。嗯，所以我们那边刨红薯特别费劲。我小的时候就跟着一块去，嗯，我根本弄不上来，
恨不得一点一点的挖。
你这真是就是要拿镐一点点刨
啊、
嗯，你才能刨出来。
你们那儿真是落后的丘陵地带、嗯，
所以这个地儿啊不适合，我觉得不适合种、
啊。我们那叫沙红薯啊，沙地红薯。
我们那儿种的那个粮食最多就是玉米。
哦，
全是玉米。
我跟你说，凡是种玉米多的地方，
嗯，
土地贫瘠，
是吧？
啊
啊，
土地贫瘠，因为这个玉米啊、马铃薯啊和红薯啊，都是在坏地里边长。
对，
好地里边长的都是花生、豆子、
种麦
子那种、
啊，对，麦子啊，
就是以前就是中原地区种着地好的才种这些。
嗯，
后来到清朝啊，到明末清初，就是从南美洲就这几样进来了。
嗯，
就是这个红薯。花生、土豆、玉米来之后，中国的人口才突破了一个亿，以前最多六千万。
其实大家如果真的到这个农村去看看这些庄稼，
嗯，
你会有特别直观的感受。
对，
感受在于哪儿呢？就是同样这么一块地儿，
嗯，
能种几颗小麦，
对，
能种几颗玉米
啊、
哦？你要你看看这一颗玉米上面接的那些东西，比小麦多多少？
对
吧？哇，那一颗
有时候四五个棒子啊，
一颗玉米四五个棒子弄下来，你跟小麦就那几粒儿，
对，
差的太远了。
而且这个玉米棒子，你可以在斜坡随便弄一条玉米都可以种，路边都行，是吧？它都能长。
对，
小麦不行。你看的那个小麦啊，那真的是一小片儿，我们都看不到眼里。
嗯，
啊，几百亩啊，
几百亩
啊、嗯，
全是绿的。
这个绿的时候都是绿的，
嗯、
黄的时候
全
是
黄
的啊。
嗯嗯，我小时候还说呢，我说那边怎么还种韭菜呀、啊？人说不是韭菜，不是韭菜，这小麦，这是
小麦
啊、
麦苗。
嗯，
这个但凡在小城市跟农村生长来的，它就不一样。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就去兰考什么三下乡，
嗯、哦，
生长的焦作市里边的女生，
嗯，
就那叨咕就跟你似的，说，
嗯，
哎呀，怎么那么多的韭菜呀？
没见过
啊！怎么还有甘蔗呀？
怎么还有甘蔗呀？哪有甘蔗呀？
是不是玉米？
那他们那有什么呀？
他就看着城里边有卖的甘蔗嘛，
嗯，
是吧？韭菜嘛。
哎呀，
嗯，其实都不是，其实都是长的什么北方的植物。
嗯，那就是你们那儿平时主食吃的什么比较多呢？是白面？你小时候吃白面吗？
我们那儿有一些谚语。
嗯，
叫窝窝蘸青椒，越吃越上膘。
嗯，
叫窝窝头蘸辣椒，越吃越上膘。
那也是靠玉米。
烧饼加肉，越吃越瘦。
啊、
嗯，这个是大人啊，诓孩子的。
嗯，
因为就觉得这烧饼太难吃了。
嗯，
但是后来当我吃到烧饼的时候，吃到再加点牛肉，我的个老天呐！大人骗了我半辈子啊。
嗯，
因为他那个小时候我是吃的。我觉得我一个月吃不了两三回白馒头，
嗯，
就是黄面窝窝头加上红薯窝窝头，
嗯，
啊，就是这个红薯面啊，再做成它甜一点，这个黄窝头玉米面呢，就是硌牙沙一点，
对，
喝的是玉米粥，
嗯，
就是疙瘩汤，就是面的那搅和的那种的，
嗯嗯，
然后吃点这个咸菜缸里边腌的咸菜，
对，
白萝卜、红萝卜、黄瓜和山姜，
嗯。嗯，
你不知道你们家有没有咸菜缸、啊？
有，
因为我小时候我们家那十几口人没分家，那咸菜缸我掉进去绝对淹死，就司马光砸缸了就。
那么高，我们家是那水缸那么大。
是吧？
咸菜缸小一点。
我小时候往里边去够那种咸菜的时候，得蹦上去，
嗯、
然后把这个腰挂在
对对对对对
挂在这个瓮的沿儿上。你弄不好就啊！
你说这有印象特深，因为我小时候有时候你说你出去跑，然后就渴了，
嗯、
你渴了得回家喝水。
对，
你回家喝水呢，有时候你就跑回家，那水都在那水缸里呢，
在
院里放着。
它有的时候满，有时候不满、啊。
对，它不满，它不满，你那个你那水舀子你够不着，我就够不着，然后就你只能就是把腰。挂
了
挂在那个缸沿上，
对，
然后伸手往里边去捞去，捞那个底下那个水喝，
是，
对吧？然后嘴就特费劲。
你现在觉得深不见底啊？
嗯，
现这个不是小时候深不见底，你现在其实就这么多啊啊，一尺多，二尺。
对，所以你说这主食这时候为什么要问呢？就是我跟我爸聊过一回，
嗯，
就是我小的时候吃的主食最多，其实还是玉米。
这是第一农作物，你们
第一农作物还是玉米？就平时你吃窝头，
对，
然后北京那种摊糊饼，啊，就是那
也是黄的嘛，
就是玉米面上面撒韭菜，
哎呦
啊，就
是这是做出各种做法，
北方农村披萨嘛，对啊，薄薄的啊，很挺脆，
对，
弄熟了摊熟了摊糊
饼，其实就是玉米饼子，
然后对，然后贴玉米饼子，就其实这个主食最多，喝棒面粥，就这种。
要按说你是八零后啊，应该怎么着？这大白馒头得天天。整上了，
农村就都这个，然后
那个哈
啊，我跟我爸说，我说我小时候都吃这个，我爸说不错了，说我小时候玉米都没得吃，
那是，
他说我小时候全是吃红薯，没有别的，然后他说你说你看我现在就白说我一口我都不吃，
吃过了，
对，他说我一吃这个我就胃酸
啊，
就是真是有点，
我是爱吃，但我爸就不爱吃，我爸说他那更是主食，
嗯
啊，而且。容易涝容易旱的，我们那个地儿不是滩区吗？
哦，对，
他说到六零年发大水，他就是什么三年自然灾害，
嗯，
他说那个时候就没吃的了，这个红薯已经埋到了地里，他说我们弄一个门板，到那个划着像船一样的，就这让小孩扎一猛子，扎一猛子之后在里边赶紧捞红薯
刨出来
啊，给刨出来再放在门板上再给弄走，
再拉回去
啊，
因为人一踩就陷进去了。
大人是不行啊，
对
啊，那小孩
分量沉，
对对对对对，
真是这样。
小时候印象特深的什么呢？这个我姥姥家，他们家条件好点，就在黄河边上。他们，
嗯，
因为我奶奶她家跟我姥姥他们家都是一个村的，都隔壁邻居。
嗯、
他们在我小时候，我印象中就是弄个独轮车，不知道你们那有没有独轮车、
啊嗯？有
啊，
啊有，
因为你们那个不是平地儿，你更得独轮。
有，
我们弄一独轮车，我奶奶就。把我放上去，或者什么之类的，去我姥姥家去把那个南瓜，
嗯，
京瓜叫南瓜，
嗯，
弄一车子，从十五里地以外再拉回我们村，让我们家的一群小孩子吃。
哎呀，我最不爱吃那东西，
是吧？
我最不喜欢吃那个东西。
我小时候这冬天可没少吃冬瓜、南瓜什么之类的啊，就是它不是冬天，我觉得它放不到整个过冬。
嗯，
天天就是我喝冬瓜汤，哎呀，那水儿饱，
哎呀，
水儿饱。南瓜呢又不甜，不像红薯那种
不甜
啊，黏的啊，
而且还有股腥味儿。
南瓜有点
腥味儿，
植物的那种味儿。
对、
啊，
我就特不爱吃那玩意儿
啊。
但是我记得我小时候，但是吃这个吃肉，
嗯，
还不太费劲。
肉配冬瓜是最好吃的，
嗯、
就是我们为了下冬瓜，得弄个五花肉往里面一扔
啊,
啊，香了。
我们那家家户户都养鸡养鸭。家里有、
哦哦、
啊，有那个下蛋的，每天早上起来，
嗯，
去拿鸡蛋。
哎呦呦，
这鸡，那下完蛋，它那叫声不就变了吗？
嗯、
啊，它叫一叫，它就会急速的咯咯咯咯咯咯咯，然后就
很自豪、啊，
对吧？叫一通，然后那行，你叫完了，我就过去拿去。
对，
然后所以家里有时候炖鸡啊，然后吃鸡蛋啊，这个不费劲，
哦、
这个、不费劲，但是吃菜费劲。
你发现了，
嗯，
就是你们那儿呢，只要不产的，
嗯、
你们就吃不上。
对。
就是商品不流通嘛，
对对 对, 对，
你很难，你没超市什么之类的，
对
啊，就产的什么都富裕，
对，产的就特多。
小麦你们就不怎么产吧，
就不太有，
白面馒头就吃不上，
对对对，
对吧？
对对对对对。
我懂事以后，就是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因为生产队的时候，一亩只产一百多斤小麦，
嗯，
他们就有一年都疯了。我那时候可能就四五岁，我听他们亩产过了八百斤。
哇、
哦！这是我们村最好的那一片西边的地啊，
嗯，
产小麦亩产过了八百斤，
真
过
了。
又
过
了几年，
啊、
亩产过了一千斤。
哎呀，
那大白面馒头、白面面条，这哇吃嘛，天天吃。就那几年啊，农村的生活比城市生活好。
嗯，
这个好东西长得太，每人一家一两亩地吧，就是不是一个人一两亩地。
嗯，
我们那是一分一一亩二分五
啊、
哦。如果这一家有七八口人，十几亩地那可以了啊。
是，
嗯，但你们的人均耕地可能要比我们要少一点，
要少。
是，
但是你说、
嗯，
你说你吃东西不够肯定不会，反正多。
嗯，
肯定特别多，然后但你吃完、哦、那时候也得去卖嘛，
对，
就是卖国家，不是你都得有
交公粮、
啊、交公粮嘛，是吧？你都卖，然后留下的那些粮食肯定是够吃的，它只是种类
不精啊，
种类不丰富。然后我当时咱俩聊地窖那个，我们家地窖里全是萝卜，
哦，
全是萝卜，
对对对对
啊。
哎，我们冬天好像也放萝卜，但是特奇怪，只有红薯会放的那么深，因为它怕冻。
嗯，嗯，
而萝卜呢，你会发现萝卜和白菜啊，
对，糊一层土，
这样好捡嘛。
对，随便一滴。
白菜不害怕，
嗯，
这白菜你经常抱着时候一层冰啊，
冻得挺挺的。
对 对, 对，
冻得挺挺的
啊、
嗯，
就靠那玩意儿过冬啊。
就大家可能说小王老师这岁数不大，为什么要过这样的生活？也有这样的经历。我跟你
想到，
真的是这样
啊，就是现在大家已经知道了。
嗯，
小伙子肯定是隐瞒了年龄，你看跟我们完全没代沟。要按说北京郊区，这跟我们河南怎么也得领先我们嘛，对吧？没想到是同步。
所以看起来，其实，在农村的生活没有那么大的变化，
没有，
因为
对
大家都是靠天吃饭。
是，
然后都是种地为生，
嗯，
然后你们那儿呢是这个商品流通繁华一点，
嗯，
我们那儿商品流通就没那么繁华。
我们好在我们是个集市，
啊、对、
嗯，
然后呢，那所以我们那儿没有那么多流通的，反正大家种什么吃什么，
对，
生活反正是有保证。
其实到后来啊，我们几乎没有人种菜了，
我们那儿压根儿就没人种过菜。
是吗？
从来没有人种菜。
我们生产队是有菜园的，本来。
哎，这个种菜我觉得不是哪儿都能种的，好像。
我们那种菜不是因为那土不行啊，
嗯、
我们的水土都很好、
嗯，
白菜长得特别好。
哦。
主要是偷。
哦。
后来民风大坏、
哦、
啊，就是中原油田在我们那儿打井，大家有偷油的、
嗯、
窃气儿的。
嗯嗯。
而且这个联产承包呢，庄稼一般大家都不动。人人有，但是有的人家不种菜，有的人种菜，那懒的那就偷那个勤快人家的茄子啊、白菜啊、萝卜，薅人家几英子，放到那个粪机子里边就回家去了。
嗯嗯，
然后那边一看就开始拍着腿给开始骂，
那是，
最后搞得就没人种了。
嗯，
大家都去集市上买菜吃。
对对对对对，
是吧？
对对对，
嗯。
然后你要真种菜，你会发现这菜家里随便种一点儿。这一家人吃不了的，你那
对对对对
你这个黄瓜什么西红柿一挂秧，上面地嘟噜一长，你吃去吧，这你且吃呢，根本吃不完。
就是你像黄瓜呀、茄子，就是能一个夏天一个秋天的
啊，
吃着长着，
你就一直吃。对啊，韭菜一边吃一边割，
那
你就吃吧
的
啊。
就是你会发现那些勤快的老人啊，这是为什么？即使被孩子接到了美利坚，能把别墅区全整成菜地了，
也说明为什么他们每次都没有说让你拿点菜回家，是因为种完以后它真的长啊，
真长，
它吃不
了，
它肯定吃不了，就送这个送那个嘛，
是
吧？
是会给四邻八舍的有时候给送一下，
对对，
大家交换交换，是吧？
所以就是那个时候，真是感觉就是邻里之间，
嗯，
大家之间其实就是相互送吃的这种事儿特别多
多，
嗯，
尤其是你们这个村吧。恨不得就是一个家族，
嗯，
对吧？我们那儿还有几个仇家，什么这个家跟那个家不
对
付的，
啊、不
对
付的啊。
那你人多嘛，对吧？
对。
但是你们这儿可能，你比如说几十户人家，可能最多一个姓俩姓，这姓跟那姓还都是亲戚。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没法弄，
他是他的姨吧，是吧？这是什么什么？
所以你们那个一逢节假日，或者说这个过节，那肯定是来回送。
嗯，平时都经常，有时候你晚上吃饭
啊、
哦，这种画面特别常见。就比如说我们那时候，比如夏天吃饭，
对、
哦，就在院里，
嗯，
院里边支个桌子，大家坐板凳，哦、然后一起在那儿吃饭。你这吃着呢，门肯定开着的
啊、
哦，就农村人门永远是开着的，
开着的啊、
哦，门不开说明家没人，
是是是，
对吧？家里只要有人，门就是开着的。
然后你门关着呢，说明你不合群儿，
哎，
是吧？
哎，没有不开门的，
对，
开着门呢，你就看你吃着饭那边，哎，进来了。然后街坊进来了，端着俩碗
啊，
说他们家今天做什么东西？哎，你们吃点儿、
哎、啊，吃点
儿
啊，
对吧？
有时候还换一换啊。
是，然后你这都是这样，比如你们家炖了一大锅玉米棒子、
嗯，对，
那你拿点给人家。
我们平时的时候会这个邻居之间来回换啊，
嗯，
一到了过年的时候，
嗯，
就成了一个全村的仪式和狂欢
哦，
就是 大年初一的饺子，到中午的时候是必须换着吃的。
哎，饺子是不是一定得换着吃啊？
这很奇怪，你们那是不是也是、啊？
对，这好像这好真的是好像，
我专门写过一篇文，好多人看他们逗死了。但真的是
啊、
就是因为你只要有一点长辈关系的、亲戚关系的、邻居亲戚，平时不怎么来往的，什么老姨老娘什么之类的，在这个时候你要把饺子给他端过去，
对对对，
尝一尝。
对对对对对，
这个后来我就问我们家这老人啊，他说：“哎呀，这个呀，往往是一开始就谁家娶了新媳妇儿、尝尝新媳妇儿的手艺。”
哦，这样
啊，这个、而且就是各个媳都是媳妇儿包的吗？
对，
就是大家就互相成了一个美食品尝大赛
啊、
就是一家能他这个饺子筐子里边能有十几家的饺子，而且我就看我爸他搁那吃。这谁家媳妇儿的？这收拾真不中啊！这家饱了，这个啥跟那饱的样，
这能吃出来？
饺子跟包子似的
啊！这么熟悉，
而且呢，这个馅儿都没调好，偏淡。
嗯、
啊，这是谁谁谁家的？
嗯，
就谁家这媳妇儿包的好啊？
嗯，
一般最受欢迎的就是我们家的
啊、
哦，因为我们家是卖饺子的，那馅儿调的是真好。
那可不嘛、
啊！
对，
但其实是占便宜。
嗯，
肚小刺儿大。
哦，
我们这小孩像咱们这年龄的，基本上就是来回送，
来回送，
哎、来回送，中间呢，你拿着饺子吃的，
我一边走一边吃
啊，
我就是举着碗、跟着走，
一会儿就饱了。
到人家那个门口，反正你走一段嘛，你走一段，那拿一个就吃，然后人家家也给你们家送嘛，你就发现那个时候你吃的这个饺子也不知道是从哪来的了，而且也都不是热的。
小孩不知道嘛，大人可能会有时候啊，
都不是、都不是热的，都是有点凉的啊。
对，而且为了赶时间呢，因为小孩之间来回还串呢啊，就是、哇塞，他往这边跑，他往那边，大家比速度。我有一次就捧着这碗，咣一下就摔地上了、碗没坏，因为都是土，
对，
也还有沙土呢，
对。
这饺子怎么都豁了？放到碗里边，把人家的筐里边一倒，跑了，
不合适啊！你这个
那边吃的都是带沙子的啊、
所以那个时候饺子有一特别大的特点，就是因为大家那个时候都是用那什么盖帘儿，你包好了放在那上面，那都是一条一条的嘛。
对对对，
那你饺子底那个底儿，
我们叫锅撇子
是吧？
锅拍子啊、
然后它那个底儿不就都是一棱一棱的吗？
那个叫玉米杆儿，高粱杆儿，
就是高粱杆儿。然后你煮完了以后，那饺子底下也是一棱一棱的，是吧？
对 对。
那时候就觉得这饺子应该长这样啊，
是
对，
底下是啾溜啾溜的、啊。
现在一吃那饺子底下都平的，说这这哪儿不对劲儿啊？这个是
对对、那时候包子更是那个、
对，包子底下
揪的那花儿什么之类的、
一棱一棱的。哎呀，
对对。啊，基本上冬天或者是春节这种食品呢，咱们好像也差不多，是吧？
差不多，
包包的、包饺子、炖肉、
炖肉
之类的啊。
嗯，而且那时候炖肉就真的不能放别的东西，那、就真的得是肉。
是，
你说大家现在有人吃炖肉里边放点土豆啊，什么搁点什么胡萝卜，那不行。你这、你这里边这肉里怎么能有别的东西？它必须就是肉。
对 对， 对对对，
就是一碗，全是肉。对吧？这才行、
我们那时候肥肉叫肉软子，这个农民叫的软嘛，软乎乎的，我们全家跟别人家不一样，人家都是吃瘦肉
啊、
我们家从我奶奶到我爸到我吃肥肉，
喜欢吃，
冒尖一碗呢。
对对对，
肥肉，我到现在也觉得肥肉比瘦肉好吃多了。
肥肉当然好吃了，真的，
别人吃的腻，咽不下去，你知道吗？
那我反正我喜欢吃肥的，
是吧？
那肥的香啊，
这就是馋的人就会吃啊。
要不然咱俩胖了。
对对对对，是，真的是，哎呦，还是聊吃美啊，给我饿的咕噜咕噜的这会儿。
你现在是吧？
对
对对，我现在透露一下，我们现在已经是这个傍晚了，傍晚时分啊。
对，
潘老师已经这饿的不行了啊。
城里边这个大家都已经都吃上。周末哈都吃上饭了该
所以就是我现在在这个村里边住，有的时候就像因为像咱俩现在聊这个东西，我就是慢慢慢慢的就回忆起来当年的很多的这种细节了。其实如果没有一个契机的话，很多事情就已经被我忘掉了。
没错，
你想不起来呀。
记忆是可以修复的，
对，
就是你小时候你以为忘了一些东西，当你再重新回味那个东西，它又回来了，是吧？或者是说他以电影胶片的形式回来了，就是哎，我好像可能是我的真实记忆，但其实也未必。
我现在想起来，这个农村什么时候发生了一个特别大的变化？就是在村里边开始大量的建厂子的时候。
你们那是建什么厂啊？
纺织厂、面粉厂。
你们那为什么建这些呢？
不知道，我也不太清楚。
是交通要道吗？
我们那儿
一个小村儿为什么建一面粉厂呢？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有河呀？
有河，大宽河吗？
河，反正河不小。所以就是，当村里边开始建起了这些厂子之后，
嗯，
有很多人就不种地了，
哦，
然后大家呢就到厂子里去上班了，
对
啊，然后你会发现整个这个村里边的气氛就有非常非常大的变化，因为大家已经不是农民了。
对对对
啊，没有人种地了，
农耕的生活慢慢的，
以农耕生活已经变化了，很多地就没有人种了，然后大家的生活的作息也会变成了工厂的工人的作息。
没错，嗯，
你再也不是那种说，就像我们刚开始在讲说啊，一到这个天色将晚，炊烟袅袅，按照这个作息来生活了，都是谁家下了班骑着自行车回来，
嗯，
进了家才开始吃饭，
是
生活的节奏有了巨大的变化。
那这个可能这个区别就出来了，慢慢的，因为你们离北京近啊，就是你们可能商业化工业化比较快啊。
那个时候大概是我应该是刚上小学，
那可能90年左右，
90年左右
是吧，大家都搞活了。
对，
我印象最深的呢是发生比较大的变化，是我在城里边啊，就是频繁的见到我们村的建筑工啊，就是找我各种办事儿嘛，办事儿啊，要钱儿啊，讨薪啊，回家没路费了，找我来两个，就这种。
嗯，
那个时候等我回村的时候，而那些青壮劳力都在城里的时候，我就发现这是一个，嗯，啊，老人村，就是我从大街上走这一趟不见男的。
嗯嗯，
男的只是就是没出去的啊，除了村干部就是二流子。
哎呀，
哎，天天那些人，就只要在门口倚着三三两两的聊天的，都是妇女，小孩都已经少了。
嗯，
因为我上小学的时候，我们那学校至少得有100多人还是没问题的。
嗯，
现在我一问，整个小学10几个人，
哎呀，
10几个孩子，当然也有很多主要是进城上小学去了啊。
是是是是，
再一个小孩少，
所以你看年轻人的这个出路就发生了变化。
没错，
你看像你这个村里很多大家就是进城务工了，嗯，对吧？像我们这村，因为它周边建了很多工厂，然后大家就进入了周边的这个工厂来成为工人了，
哎，叫本地就业。
本地就业，
我们叫那异地就业。
对
啊，
这个本地就业呢，你会发现大家其实白天上班，晚上还是回到这个村里来的
啊，
大家其实这人员的构成没有太大的变化。
所以你们的人是不到市里边来打工的是吧？
是不去的。
哦，
然后呢，在顺义呢，一般他的这个大家的这生活变化的途径是什么样呢？就是当你在这个工厂里工作，然后因为顺义有好多大工厂，就比如说有牛栏山，有燕京啤酒，
有北汽，
北汽，哦，现代汽车，
哦，
是吧？然后
这个当工人去了，
啊，顺鑫农业，
哎
呦，这所以就是包括后来盖了机场之后，那个什么金马工业区，
哦，
空港区，
哦，他们就这种就业，啊，
大家的这个就业呢就往那边去了。
对，
往那边去以后呢，当你的一个经济实力到达一定程度之后呢，大家的第一选择是到顺义所谓的县城去买房子，
嗯，买房去了，
去住楼房。
那这个村也空壳了，慢慢的，啊。
对，所以这个村的人员的变迁，就是这些人他其实是往那边去了。
哎，
你留不下老人了，因为大家都走了。
哦，那你们是连老人都没，
连老人都走了，所以后来这个村它变成了什么样的人员构成的？就变成了大量的外来人口，在这个地方
租房了。
对，然后就是这些外来人口呢，又分两种，
嗯，
一种呢是就是在附近干活的外来人口，他可能不是本地人，但是在这边工作，他租房；还有一种呢，其实就是城里人到农村去生活。
哈哈，就是你
像我这样的，现在我就看见村里好多城里人在那租房。
你回的是你们村吗？
不是我们村，但不远，
不远哈，
但不远。对，
环境可能比你们村是不是好点？
差不太多
啊，
差不太多。
这个前两个月有一跑题的一听众，一大姐说这个，哎，给我发了一片图，说这个也是忘了是昌平还是顺义的什么地儿院子，
嗯。
我觉得得有7、8间房子吧，很大的院子，还有是说还带50亩果园的。
我天！
说潘总租不租？1个月3000块钱。
你像这种肯定不能租
啊！
你知道为什么吗？
啊，
就咱俩知道，带果园的房子，
嗯，
那盖房那个地儿大概率不是宅基地。
哦，
大概率那个地儿是在农业用地的上面，本身这儿应该只能盖那种简易的临时房
啊，
哦，然后他盖了房子。这是属于违建，
哎呦！
你要真租了，回头就给你推了。
嗨，
这种情况特别多。
那租房要给推了，应该没啥损失吧？
你租房你推了，你家具家电，反正你花了钱，你租房那到时候人给推你怎么办啊？
哦，这个意思啊，
对吧？
是，
对，所以像那样的很多，它都不是盖在宅基地上的房子，这种情况很多。
我们村我们那房子50块钱一个月就没人租，
嗯
啊，因为离城里70多里地，离县城70多里地，你就看吧。就是没有流动人口，
嗯，
就我们那房子就是经常白住啊，你住吧啊，我经常就我们家那院子也没人住，
嗯，
就是经常谁家盖房子的我都不认识，哎，到你们家住俩月啊，
哎，
就
这房子没人住，房子就会坏的，
会坏，
嗯
嗯，好在我妈现在已经回去了，
嗯，
守望故土，
哎呀，
城里不住，
所以说你看现在的这个农村的这个人员的这个变化。
嗯，
就是随着时代的变化，
对，
它就产生了现在这种情况，
没错，
啊，对，所以就是你说你还说像我们，就告诉我小的时候的那种情况，它不会再回来了，
嗯，
它只能是越来越
过年也不回了，是吧？
因为没有人了嘛，大家都到那个住楼房了嘛。
那这个就是我们呢，就是刚才说的是候鸟式的啊，
嗯，
但现在呢，就是往城里边，我觉得也怎么着也得超过1/3在县城买房了，
嗯，
你结婚。女方要求县城得有房，
对，
得有车，
嗯，
但是每年到春节的时候，不管他们在哪，哪怕在外地打工或者在城里的时候，比如那前后4-5天，三十、初一喝酒，
嗯，
家家满
都得回去，
人全回去，
这个
喝那个东倒西歪的，啊，
我觉得这个真是因为就看刚刚您说的啊，
嗯，
这个人啊，
嗯，
你这房子租不出去。
对，
你要说这房子你要真租给别人，那这就是5年起，
你回不起了。
你5年、
啊，
10年，人家跟这儿住，你回不了，这是人家的家了，已经，
啊。那这个村庄就基本上就没了啊，就是因为人全走了，就没了。
对，就是现在很多北京郊区，尤其是近郊的这种村里边，村里边能有一半的本地人就非常非常多了。
所以你们近郊啊，或者尤其是山村里边啊，特别容易搞民宿。
嗯，
因为我以前不是搞这个的嘛，我就经常去房山啊、昌平啊、延庆啊，这些去那个山村里边去看一些著名的民宿，
嗯，
什么山楂小院啊、姥姥家呀，啊，什么，
嗯嗯，
我一去之后发现这村没人，
没人，
都已经在附近几公里之外给你啪啪啪啪啪，就是那个排的巨整齐的2层小楼，
对对 对, 对, 对，
全弄上了，让村委会搞一大楼，
嗯，
他就把这剩下的这个全都是由一些公司给承包了，
对，对，
我要做10年的民宿，
对对 对, 对，
啊，然后你村民呢过来给我当工作人员，
嗯，
啊，这个村子就基本上就成了北京的游客和后花园了，
是
吧？
这就是所谓产业转型嘛，
哦，
对吧？
是
对对。
整成一旅游区了啊！
这旅游区搞得好的地方，其实大家还是愿意在这儿工作的
啊
啊，因为这个离家也近，
他可以本地就业啊，
对，然后收入也还可以。
这个我有时去一个山村，冬天的时候，我去这城里边一粒雪也没有，这怎么能雪呢？
嗯，
啊，人家村弄了一造雪机，
真的，
对着树林子、是屋顶子，就在喷雪。哎，这个冬季什么什么飞瀑，
好家伙，
啊，什么水帘洞。秋天的时候就是赏红叶，
嗯，
哎，这个一年四季这个村庄就成了一个旅游目的地了。
哎，您说这一年四季，我觉得这事儿倒是比较有意思，因为在农村，我觉得它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说，你能够感受到非常分明的四季。
是的，
对，因为它就算人变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变了，它这个自然环境没有那么大的变化。
对，
就咱就说，你树你不能砍吧，那就你河没了是吧？
没错，
但树还在，
树在，
你树在草在，
嗯，
这个地儿一年四季的风景的变化就
树草庄稼是吧？
对，就非常明显。而且呢，北京一往北，就温度就会往下走。
嗯
啊，因为越往北越高嘛，
没错。
对，然后我们那儿其实还不是山区，只是有些土坡
啊，
嗯嗯。然后你再往北，就山就很近了，你能看见山了
啊，
嗯。然后这个地方呢，它温度一降，比城里边冷呢，它这个春夏秋冬这个季节变化特别明显，
明显啊，
嗯
哦，明显明显。
你那你说好不好看不好看？那是好看的，因为它这个天际线没有高的建筑挡着，它你都是能够完整的看到，
所以
四季变化。
现在留在乡村的那些农民啊，他生活是不错的，他肯定是一定是有一些产业或者旅游业，他或者是别的，他愿意留在那儿。
对，
而且冬天不冷。是他最大的保障。
哎呦，冬天现在很多那，就像我们那村里边，家家的都 上那种电暖气，
嗯，
那个电暖气是那种电的锅炉做的那个暖，有的人家用那种壁挂式的，有人家直接就是铺地暖，
倍儿热，
人家铺地暖，人楼房都地暖，
在那个时候他就不愿意进城了。
对，
他可能城里有房或者没房呢，他会觉得住着比城里舒服，
啊，
这个时候留下的那些人他就长久的就留下了。
对，
嗯，
而且很多人现在其实就算这个村儿整个村没有发展起来，
嗯
啊，比如这个村没有招到特别好的商，
嗯，
但是呢如果有人愿意在这租房的话，很多人其实以租房为生。
哦，
他盖个楼房，他把一楼租给别人，
那，哎，挺好的，
对吧？我弄一楼我租给一小卖部，
嗯
啊，
没错
啊，租给一家人住，
嗯，
啊，就这样，嗯。
你看那个在西北旺那边有个村叫冷泉村，
哎呦，那很著名，
啊。我有个堂弟在给那边当厨子，
嗯，
我去过两回，
嗯。
那村其实原来不大，你知道现在我这一看四万多人，
嗯，那边是不是盖别墅了？我觉得
那边把那个村子就是一层一层的盖的密的，全是民房，
是吧？
一层两层三层四层的全都有，就是你说的村民全靠租房子。
今年那冷泉村还出名，什么说
啊？
北京什么下大雨的时候那还发大水，就是
那个因为它在山脚下，
山脚下嘛，就开水，
啊，
从那道上呱呱呱往下流。
因为它人口又多，它把那个很多的泄洪的地段给堵上了。
对
啊，
对对对，
就是那样一带的东西，所以往外就像你说的，你们这周边的租房呢，还是日子过得好哈，啊，
是，反正我是觉得，嗯，现在如果你在北京，至少在北京的郊区，如果你想找个地儿住的话呢，春夏秋是毫无问题的。
对，
冬天呢，你能不能住得舒服，就要看这个房屋的取暖保暖做成什么样了。
是是是，
啊，如果说房屋的取暖保暖做得不错的话，你也可以住得很舒服。
对，
但是你可能就不太容易出门儿，你想出去没车，可能就很不方便了。
对
啊，
它而且村里边因为风比城里边大，
对，
就显得要冷上几度。
是的，是的，
是
的，是的。而且就是你在这个村里住呢，如果这个村里边，有这个关系比较复杂的这种情况，外来人口你搞不定。
是吗？
你也不太清楚他谁跟谁家跟谁家有什么事儿。
对对对，
最好呢就别管别听，是吧？
哦，你现在还碰到这种情况吗？
那反正因为村里这种东西，你就尽量的就不要去参与别人。
你怎么着也得算坐地户啊，咱们叫啊坐地户，
我坐地炮是吧？
啊，我这就这本地的，怎么着，
哎，
啊？这个人家一般也不会怎么招惹你。
是，
但是有的人是真的是要千里迢迢或者城里边到那儿去开一民宿，
嗯。
我体验过，如果你在最高处啊，你还挣点钱，
嗯，
有人会给你设点小路障什么之类的。
哎，是的，是的，是的，
对，对，对，对，对，嗯。
所以这种情况，大家也要做好心理准备。如果您有这个想法哈，
嗯，
想到咱们这个郊区去生活生活，
联系小伙子
俩，啊，
小伙子手里有几份庄子，
什么业务啊？没有，联系我没有用啊，
哎。此处不应该植入你的房地产广告吗？
哪儿有广告，啊？
我以为你带我来是一期商业节目呢。
哎呀，你早已经远离这个啊，弄房子这公司了啊，早就不干那活了，
是是。是的，是的，嗯，
哎，真挺好。就今天这找潘总来聊聊这些事儿，我就想说，哎，跟谁聊合适？我想就得跟您聊
啊。
嗯，
虽然有一个叫格子的是农村孩子，他早就忘本了。
他是不是没在村里生活过呀？
他要按说出生在村，但是他们从懂事就跑去了什么青岛啊这之类的，
哦，
跟着大人就出去了。
哦
啊，如我问他们村聊啊，一问三不知，
是吧？
没法聊，
嗯，
跟他没法聊，
咱们就能聊。
哎，就是他还是小啊。
大家要是喜欢这个话题，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回头再继续聊聊啊。其实村里的事儿好多好玩的，
没错
啊，吃吃喝喝，玩玩乐乐，包括就像你们那个村很特殊。
嗯，
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看潘老师写那个十字街奇事。
哎呦呦呦，
讲的我特喜欢，
哎，
特别喜欢。
正在准备修订版，
是吧？
对，
新修版像金庸一样。
对对，因为那个书有一半是村里，后边呢就是去了外地了，就啊，甚至外国。
嗯，
我准备就是修订的时候，全部是我们小浦州的。
太好了
啊，
嗯！
因为还也攒了一部分嘛，
嗯，
这种的。就直接就形成一个乡土的一个小集子就完了嘛。
好好好，
啊，
非常期待。
哎呦，
那到时候出版了赶紧通知我们。
可以，
啊，我们
谢谢。好，
那今儿就聊到这儿。
好，谢谢小伙儿，让我又跟这个日谈的听众们又亲密了一回。是吧，嗯，
好嘞，那跟大家说拜拜吧。
好，拜拜。
拜拜。